好，我们开始今天的课哈，因为我想我们也不要等了哈，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真的是主存着敬畏的心站立在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主，让我们有这样子的机会，主可以坐在这样子一个很舒服的教室里面来，主啊，真的是一起来查考主你所赐给我们主这样宝贵的圣言。主啊，我们真的为着主，我们可以有这样子的环境向你献上感恩。主，我们更加存着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主，真的要跟你说，主，我们实在不配。主，我们看到各地许许多多，主啊，真的许多的儿女，他们要信你是在困难当中，是在生命的试炼当中，是在真的是生就是那样子的一个捆锁里面，主，但是他们却活出那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主，就求你真的是来激励我们的心，主，叫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我们信主没有徒然。主，愿你今天圣灵来浇灌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叫我们真的是得着你的话语，主，我们就真的是能够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并且能够活出你的话语。主，真的传福音不是去做什么，是一个生活方式，是我们每一天在你面前的生活方式。主，当我们真的生命里面有你，主，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向着世人做见证。主，再一次今天来提起我们每一个人，与我们同在。主，求你今天借着这一门课，再一次，主啊，真的是把初代教会，主那个信徒向着你的火热浇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里面，使我们向着你，主那个生活生命是发旺的。主，谢谢主，赞美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OK, 我们上次呢，上次因为讲到约翰福音哦，今天那个牧师也用了很多约翰福音的经文。那我们上次讲到那个就是讲义的最后一页，我们讲到讲义的最后一页。讲到哈，我们上次讲到七件神迹。就讲到说约翰福音里面就是记载了七件神迹，而且这个七件神迹里面呢，有五件呢是其他三部福类福音没有介绍过的。那很奇妙，这是后面的人就是说从约翰福音里面看到的哈。在约翰福音里面，我这里列出来了哈，讲了七件神迹，然后呢还讲了耶稣基督，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七方面的见证，然后还有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记载了主耶稣向世人所宣告七个我是，我是世界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好牧人，我是复活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羊的门呢。其实第三个他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从英文上来看啊 ，Before Abraham was I am， 这个 I am 是他一直 proclaim， 就是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他不知道那个向他显现的神是谁，他问说你是谁？他说 I am who I am， 那个 I am。因为讲到耶稣基督其实就是神，他跟神同等。他在这个里头哈，有人就讲说，像启示录，他提到666，前一阵子有个电影就是666哦，就讲到那个魔鬼仇敌的那个记号666。那这边讲到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777。777，神那个神就是说，在圣经里面也讲到七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啊，七他。这边讲到七件神迹，七个见证，主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我这边就是这些是一个很奇妙的，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带下来的，就是属神的见证啊。其实如果在约翰福音里面啊，他只有讲到七件神迹啊，如果你看到其他福音书里面讲非常的多，可是约翰福音他讲说，其实如果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哦，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也许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因为那个马上二十章后面很快的就到使徒行传了，二十章的 的三十节到三十一节哈，这个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整个约翰福音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在二十九节跟三十节跟三十一节这边啊，大家翻到了我来念哈。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多行了许多神迹，那约翰只有记载七样嘛，他就说耶稣其实行了非常多其他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书上。三十一节讲到这个书的目的，但记这些事，就是他只记这七件神迹，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这边讲到就是说，这本书主要他所要的那个成书的目的是要为着要使我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我们借着信耶稣基督可以在他里头因着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这是非常宝贵的。我上个礼拜跟大家交通过说，其实神他向着我们有一些要求的话，他一定给我们供应，这个是非常确切的啊。我觉得说，其实我们信徒生命呢，如果说我们愿意一步一步在神面前好好的走属主的道路，有很多东西可能跟我们原来的想法跟观念不一样，可是当我们越来就是说愿意跨出那一步，愿意照着主的方式来走的话，我们一定会在这个路上得着供应，并且可以就像罗马书讲的，可以真正的明白那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啊。那我自己个人来，我信主27年了、我是高中，高中毕业的时候信主，那我信主27年，刚刚开始是很软弱的基督徒。那我在我自己生命的过程里面，我觉得就是说主非常的后来的日子，主非常的吸引我。那很多时候神给我的路是我非常不想要走的路，那可是因着爱他的缘故，就好像彼得一样，当神跟他讲说下网打鱼，彼得可能就会觉得说，在我的观念跟想法里头，我已经补了整个晚上劳力都没有了，怎么可能呢？可是因着他是主的缘故，他顺服了做这个动作，神就使他经历到神是主这样子的一个宝贵。那我自己觉得说，我自己走这20多年哈，那有很多时候神跟我讲说，哎，这样子做。然后我刚开始我都觉得说，主你很不 smart。我觉得那怎么会这样子呢？我刚开始其实就是来美国念书，然后念书到一个时候呢，神借着别人，借着许许多多环境告诉我说，那个 stop 回家带孩子。那我想说，我这个一辈子的追求，我一直都在追求一条路，是我觉得说在别人面前可以站得稳稳的，可是神要拿去一些东西。那因着他是主的缘故，不是马上就顺服下来了，就经过了大概2年的时间，一直在神面前有祷告，结果顺服下来，一直就是顺服下来。走几年我也常觉得说，为什么让我留在家里，为什么让我留在家里。而且我最怕别人问我 的一句话就是说，哎，你怎么没有出去工作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我是一个好像很难看出自己价值的人。可是现在20多年啊，就我留在家里也将近20年，从我的孩子出生留在家里20几年了，我在我的里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真实的声音在我里面，我要说，主，你是奇妙的测试，你是 wonderful counselor。我真的就是很 echo 圣经上说神他是奇妙的测试这句话。我觉得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认识自己是谁，可是神为了我的缘故，为了爱我的缘故，他让我走一些我不明白的道路，其实是拿去我里面许许多多的残累，而且拿去我许许多多的应该是说是 拦阻神真正在我生命做工的很多的部分。这个当然这个太很长的故事没有办法讲，可是我真的就是要说神真的非常的奇妙。所以约翰福音他不断的告诉我们说，神他是活的，他是我们的供应者。当我们向着神，我们愿意，就像今天早上那牧师讲的，保罗认识了这个秘诀了， in Christ， 在基督里，保罗认识了这个秘诀了，以至于他在走那个路，你想整个保罗走的路，我们待会要来看使徒行传，看见这些门徒信徒走的路，你要 amaze， 就是说神给人的道路常常很多时候跟人以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可是至终他知道他要引人到哪里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感恩啊。我想说约翰福音就是结束在约翰福音成书的这个目的，约翰福音20章30-31节，如果你读完约翰福音，你是不是可以真的很清楚认识到说，神的儿子这位耶稣基督是在我生命里面极有分量的，并且神的儿子在我的里面，我可以因着他的名得生命，这个生命是里面那个重新的，那个不是是一个新造的生命，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目的。那我不知道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呢？约翰福音，或者如果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结束在这里，进入使徒行传。我突然想到一个，那个我们讲到我是哈，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个记载，是一个很特别的，是人来捉拿耶稣的时候，约翰福音18章哈。其实如果好好的去读福音书啊，很宝贵的，你从那些很生动的描述里面都可以很多的很多的去看到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啊。18章第6节。18章第6节啊，就很多人要去捉拿耶稣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说，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来找谁？然后他就讲说，找拿撒勒人耶稣。然后呢，那个当耶稣第六节这边讲，耶稣一说我就是的时候，当他 proclaim 说我就是的时候，那些人怎么样？就退后倒到地上。那个是他一话语出来，是带着何等的力量？人能捉拿他吗？如果不是耶稣他自己愿意走这条路，没有一个人能够捉拿耶稣的。所以真的是我是这句话非常的重要。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神的名啊，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常常那个特别旧的这些诗歌里面讲到说最美丽的圣名，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有多大的功效。我很喜欢那个刘同牧师他讲哈，这个就好像 check 转账一样，我觉得我们好像就是说有一个 check， 只要我们签上耶稣基督的名，所有在圣经里面的应许恩福都借着这样子一个耶稣基督的名，它可以好像就是转到我们的账里面。所以这个耶稣基督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需要抓住的。在我们像我们为什么我们的祷告要透过耶稣基督来祷告，好像我们到父的家里面，我们是谁呀？上帝认识他儿子的名，我们是透过那个耶稣基督，我们到父的家里说我要拿什么东西，问说为什么你凭着什么可以来拿，我们每一个人是凭着耶稣基督到父的家里面可以支取所有的恩典。所以这个是很宝贵的，希望大家真的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认识到这个宝贵啊。好，那我们今天呢要继续来看使徒行传啊。大家圣经里面翻开到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啊，使徒行传这个就是说这本书读过的举手。 不少哈。那还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比较不熟一点，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本书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非常重要呢？这本书呢，该怎么说呢？它基本上是讲到历史的。我看我在这对它是新约，我上面那个经文里面讲义里面有写到，它使徒行传哈，它总共有28章，它是新约的历史书，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四福音书之后呢，它讲到整个门徒他走过教会的历史，就初期教会的历史全部都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记载。那这本书呢，它刚好是耶稣基督哈，我们看到四福音书，耶稣基督他在我们地上怎么走过这地上的日子，然后升天，从使徒行传呢开始记载这个教会的产生，初代教会的产生从使徒行传开始，然后使徒行传呢让我们看到彼得他在四福音书里头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可是在圣灵降临之后这个生命怎么改变，再看到保罗这个人的产生，他怎么出场了之后，我们如果说新约你看到保罗哈，他写了大概差不多一半的新约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那保罗这个人写那么多书信，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在使徒行传有最详细的介绍，这使徒行传就是在这里哈，让我们看到很多就是说这些人怎么在认识耶稣基督里面，这些门徒这些信徒怎么活。那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呢，我觉得这一句经文呢刚好呢就是把使徒行传呢就是一个总结摆在我们的面前，是耶稣这个经文呢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的，是耶稣基督就升天前告诉那个门徒跟就是使徒门徒他们，结果整个使徒行传就是照这个经文发生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放在讲义里面主要经文这里，在使徒行传1章8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哈。好，一起来。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撒玛利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再来读一次。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个是耶稣基督哈，就是说他在升天之前对门徒说的话，他也给门徒这样子的应许，就说他走了之后，有约翰福音其实后面讲到说圣灵要降临，耶稣基督走了之后圣灵要降临，他就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呢，你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能力，那个能力呢是要做什么呢？是使他们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犹太地方，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使徒行传的确记载的就是这样子发生了，就是在他们就是说从第一章开始，耶稣升天以后呢，那开始呢他们耶稣跟他们讲说，你们就是要在耶路撒冷等候，要等候圣灵的降临。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哈，那个第一章第4节，大家来看哈，那个耶稣跟他们聚集的时候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跟他们讲说要等候圣灵，你们每一个人都要受圣灵的洗，然后你们受圣灵的洗之后，你们开始才会有能力。结果这些门徒呢，他们就开始就聚集在一起等候，然后这当中呢在第二章，就是在那个等候的里面，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就看那个圣灵非常大的降临，这是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第一次圣灵很大的，就是说圣灵的浇灌，过去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经历，过去是肉身的耶稣跟他们同行， 现在耶稣走了，耶稣走了，他供应的是什么？是一个更大的供应，圣灵降临。你看啊，我们常常就讲说，如果耶稣在我身旁，那就好了。那耶稣当他是肉身的话，他可能只是局限在某一块地方。可是当耶稣走了之后，这个圣灵的降临是在每一个地方，在每一个地方，在我们所知道的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信徒都可以因着耶稣，因着圣灵，使耶稣的同在是显明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的。所以这边讲到圣灵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这个后面我还会再讲哦。我觉得一个人呢、信主之后，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说开始渴慕神、读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就是要渴慕圣灵的充满，一定要就是说向神求那个圣灵的洗。我们很多时候受洗之后呢，我们就受洗了，很多时候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受洗之后，很多观念想法不是马上就改变了。那圣灵他在我们身上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呢？圣灵他是不断的在我们的里面呢，他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把整个人跟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说给我们圣经这个话语，开始借着圣灵，然后在我们里面赐下信心，把我们的整个行为思想模式跟这个神耶稣基督的生命开始做调和。你会发觉呢，我们常常需要圣灵来更新我们，所以要向神求的就是渴慕他的话语，还有渴慕圣灵的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其实信主到好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有圣灵的洗。那我之前也是渴慕的，可是呢，我一直到搬到加州来，我受圣灵的洗，那时候是三十一岁。那我那时候我信主已经好多年之后了，那我一直都是在比较严谨的这种Bible Church 里面聚会。那在 Bible Church 里面，我觉得我在那里也有很多的恩典，就是非常看重圣经，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啊。我常觉得说啊，圣经像什么？你如果真的是能够有一些人可以在一起好好读，因为像我们自己读经可能就这样读就过去了，可是大家真的是好好的来读哈、啊。那个我们那时候用那个归纳式查经啊，就是先观察、解释、应用这样，所以那个扎根是非常的清楚的。那个神的话语哦，你要好好的吃呢。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它比满汉全席哈、哦，还饱足人的心。有时候你知道，你吃很多的东西你会腻的，可是神的话语呢，你会越吃，你会越人的里面就越刚强。而且神的话语你越吃，当有信徒跟你在一起，神的话语一出来，你里面就会有力量。而且常很多的时候，在我们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生命有一些困难，或者是你有一些困惑的时候，有时候神的话语就是在我们里面一句话，轻轻的一句话就带来我们里面的力量。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马上问题就好像环境就改变了，而是我们的心在主的面前开始有力量，愿意去面对我们的问题，而且也有力量，有那个智慧，知道先走哪一步，怎么样去往前走。所以神的话语它是很有功效的，带着力量，带着功效。这个是神的话语。我想说，我们如果开始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主日学，我要鼓励大家的是，不要轻看神的话语。我知道其实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哦，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信主，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呢，没有办法那个很快的就跟神的话语就是很 match 的时候呢，刚开始读有很多东西，再加上很多背景是困难的。可是你越来越走，你会发觉说其实很多的东西啊，你就发觉神的智慧跟世人的智慧是非常不一样。因为越来越走，说其实就是这地上有很多人有非常有智慧的话，当你有一些情况，那些话都安慰不到你的心。可是神的话语一来，他给你力量，给你安慰，给你勇敢， 给你一颗爱可以出去，这是很奇妙的。所以呢，所以我就是鼓励大家，圣经好好的读圣经。你不一定说，如果你刚开始信主呢，对旧约一下子就是对你来讲比较困难，很多的背景，可以先从新约开始。我们新约概论，我想说就是为大家这样子来预备的。新约概论，还有就是受圣灵。我们再来，我想说待会儿我再继续再来提这个部分哈。那我们来讲到这个，就是说《使徒行传》的这个作者哈，这个作者呢就是路加，他是一个医生，他是一个医生啊，而且路加这个医生呢，他是所有新约作者里面唯一的外邦人，所有的那个新约的作者呢，都是犹太人呢，只有路加是一个外邦人。那圣经上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信主的。啊，他的名字不断的出现，在哥罗西书、在提摩太书、在腓利门书都有出现哈，在使徒行传呢，一直到十六章，他是讲到那个保罗的旅行步道，就看到路加跟他同在的，所以其实他是保罗的同工。那另一方面呢，可能他也是就是服侍保罗的，就是说在保罗这整个过程当中，他与他同就是一直都在一起哈。这是他在就是保罗的第二次旅行步道，我们就看到路加在这卷书上登场。那个书上呢，就是用我们，我看哈，我们也许可以来看看十六章《使徒行传》十六章第十节。我觉得好像不是，等一下，戴一下眼镜来看哈。
就是从第六节开始
，OK， 对对。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伯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以非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
我们
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
OK， 他这边讲到的我们呢，其实就是路加跟保罗他同行，他这边的我们是路加跟保罗他们一行人呀、yeah， 在这里就他讲到，其实就是说那这个路加呢，就是写路加福音的这个作者。那他跟保罗呢，他跟保罗在一起呢，保罗就是在罗马临时的审判的时候呢，他还是在保罗旁边伺候他。其实提摩太后书呢，可能就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那在那里也就是路加是跟保罗还在一起的。所以呢，他你看那个使徒行传呢、哦、他写很多关于保罗的事情。其实有人就讲说使徒行传呢、哦、其实主要写的就是彼得跟保罗这两位使徒。那彼得呢是前面的一些章节，可是很大的部分从第八章开始，就其实应该是说司提反受害的时候，保罗就已经在那儿，好像很小的影子已经出来了。然后呢，整个第九章就是保罗的见证就登场了，一直到十二章、十三章之后，基本上就是保罗很大的篇幅一直到结束。所以呢，好像从路加他一个保罗的同工，他在记载保罗这个事情上是非常的详尽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使徒行传呢，很深刻的来看到保罗这个使徒，他怎么样在他的生命当中怎么样被神改变啊。所以他就讲路加哈，其实就你看哈，使徒行传他用的一些资料，他那个路加呢，他说他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并且是按着次序写的。这是路加福音第一章一开头， 那个他其实是写给一个罗马的长官叫做提阿菲罗，提阿菲罗大人。那在路加福音他也是写给这个人，我想也许是很好的交情啊，他就是要向这样子一个罗马的官长做见证，讲到耶稣基督真实性啊，不只是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并且在使徒行传也看到认识耶稣的人，他们生命的许多的更新跟改变，并且就是说耶稣基督甚至升天之后怎么样，就是说这个福音竟然可以这样子的传到，就是一直传开来，甚至刚刚我们读到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已经就是那个福音就传到欧洲的地方，甚至传到非洲，传到其他地方啊。有时候我又在想哈，耶稣基督哈，如果我们就是说真正用我们肉身的生命来想的话，他是木匠的儿子，他是在非常非常贫穷的里面，然后呢这个生命的影响力这么大，而且他基本上呢，他就是说他们是熟悉律法的，可是我相信他在这样子的贫穷里面，2000年之前他并不是属于那种拉比的身份，不是属于那种就宗教领袖身份，可能他是属于不识字的一群耶稣基督。可是我们现在来看使徒行传啊，看到这种就是说那个生命出来，那个神的儿子在肉身里面，他所做出来的真的是那个道哈，就开始从他的受死升天之后带来使徒行传一个巨大的影响啊。那我们来看哈，就是说我们要从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来看教会的产生，教会的产生呢、啊。他这封书信呢是在耶稣基督写作的时间呢是在很多人推测哈是在公元61年到64年之间，也有人讲到可能晚到公元70年，那我想这个是就一个参考资料啦。那这边记载了整个使徒行传记载了大概是三十多年的这样子一个历史哈。这个呢就是一开始从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最清楚的就是那个五旬节圣灵降临第二章哈，大家翻开来第二章，第二章一开始哈，就是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第二节这边忽然有天上有大的响声，然后呢就是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他们所坐的屋子，好像蛇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就是里面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没被圣灵充满，所有的人那就是在那里一起同心祷告的120个人，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这是巨大的那圣灵的大浪。那我这边讲义上写哈，这个就是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2000年前一团火焰就是在这个巴勒斯坦世界里面就燃起来，最初就是这120个人被光照，就是那个火焰燃在这120个人，圣灵充满这120个人，那过了不多久哈，就迅速的燃遍世界各地，在世界的各个地方哈。那我们看看就是说在使徒行传呢主要就是描述这个火焰，其实我们可以称为从120个人开始被圣灵充满之后，这个火焰呢怎么样就是开始变成大火，其实他们聚集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他们等候圣灵的时候，他们聚集在一起其实就是一个教会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然后呢就看到其实如果从算一算哈，使徒行传从耶稣升天到使徒行传最后记载了大概就是三十五年，马上那个福音是遍传各地。那我们待会要来看那个传的方式哈，可能跟我们人的想象都不一样的。那我也看到其实在第二章里面记载了那个彼得的第一个讲道，彼得的第一个讲道呢这边使徒行传里头呢他第一个信息一出来就有3000个人信主，第一个信息出来就可以三千个人信主。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哈，那个彼得 就是他是一个很快的，性格上是一个很快的人。然后呢，他其实一直到哇，他心里面实在是爱耶稣，爱到一个地步，他经历神，耶稣说他会受难，他就跟耶稣讲说，那个我绝对跟你同死，我都愿意。其实肉体上他是愿意的。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是很不屑于彼得，觉得他怎么可以三次不认主。慢慢自己在走这个信徒的生命，我发觉我里面彼得的特质相当的多，就是说话很多时候说得很满，跌倒也很快。那我就看到彼得这个生命，在耶稣基督要受难的时候，他软弱了，他非常的软弱。他软弱到一个地步，他就是说他否认主，三次否认主。可是在使徒行传你所看到的彼得真的是不一样啊。我想怎么样来拉这个呢？怎么渔夫啊，如果我们去买菜吧，你能够想象说一个穿着雨靴在那里那个刮鳞片，在那里刷这些就是帮我们清理鱼的这样子的人，他可以站起来对着三千，可能他讲三千人信主，我想在那里当时的人数可能是多于三千人，他可以有那个胆量站起来在人的面前去 proclaim 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且你们这些人就是杀了他的人。你想这种，如果说我们真的拉到现在，我们来想当时那个彼得那个生命的改变，那个是何等的巨大啊！我就想说，我们都这样念过书哈，我们也常常操练说，有从小到大常常就是说操练大家 group， 还有 presentation， 小的慢慢，他们从前都没有这样子的机会的，根本没有，而且我相信现在的渔夫还识字。当时的人他没有识字的机会，他们是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他可以就是在那个圣灵浇灌之后，这个生命何等大的改变。那不只是他第一个信息三千人信主，到了第三章，这个就是讲到就是说他们就是第三章在美门口，他彼得跟约翰就是看见一个瘸腿的，然后他就对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然后那个人得医治，在安息日的时候，哇，好多人就是好像要给他难处，他起来一讲道又五千人信主。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不是说哇这种光彩的那个，我觉得就是说我想要拉大家看到的说，如果是你敢不敢在那个时候哈，就是说整个犹太世界里面，基督其实是不合法的宗教。为什么基督被迫害？为什么被钉十字架？在当时其实是一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在伊拉克一样，那些人要信主，他是带着就是说有生命危险的。彼得也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为什么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他那么惧怕？那个在下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为什么这些门徒都逃走了？可是在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之后，他们真的里面他们真实认识到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并且圣灵浇灌在他们的里面，那个勇敢跟力量就是让他们可以在众人面前不惧怕那个生命的威胁，然后就是这样子的 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你看到这个生，就是你可以看到，如果说只听到四福音书，我们就不知道说彼得到底最后是怎么样。这样子后来整个福音书一直到就是说到后面他写彼得前后书，哇哦，这样子的一个使徒活在神的面前。那如果说有还有一些人就是说那个历史上也讲到说彼得他到最后他是怎么殉道的，别人把他捉拿要处死的时候，要钉他十字架，他告诉这些人说，我的主是被钉十字架死的，我不配，所以就让我倒钉十字架，我不配像我主一样这样子死。所以就是有一些那个历史的证据，当然这不是在圣经里面讲到彼得的受难，他的殉道他是倒钉十字架殉道的，因为 他在肉身上，他跟随耶稣三年半，在他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那彼得这个使徒因着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耶稣基督仍旧借着圣灵活化在他的里面，他经历教会走过的这些过程，真的在一生里头就是这样子的荣耀神呢、哦。那我想说这里就是我觉得彼得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哈。那这边讲到哈，这当然不只是彼得啦，我讲说其实所有当时就是信主的这些门徒，这些使徒门徒哈，他们那个勇敢那个是很惊人的，就我这边那个上面写说这个是一个勇敢的队伍啊，他们靠着圣灵在讲义里面去到教会，其实就是当时我这边就是把它拉到好像现在的这样子的一个词哈，去到教会，去到学校，去到家庭，市场，法院内，就是他们就是在当时的那种会堂啊，就是到那些拉比学校啊，或者是在自己家里面，甚至就是在外面这些街道上啊，或者是他们被审判，他们被拉到公会里面被审判，他们都在每一个地方传道并且教训，还有那个伸手医治，然后彰显他们的爱心。那不管神差他们到哪里，在那里的历史还有人的生命都被改变。我们大家来看哈，我们来看看几节经文。我们来看第四章哦，这个不只是彼得哈，我想说这里是这边所有的弟兄姐妹啊，这是讲到其实那时候到第四章讲到说教会当时就被很大的逼迫，因为他们那个其实就是他们这些信主的人在一起呢，是不合法的，在当时在犹太教的背景之下，他们是受逼迫的。那可是他们又医治病人，而且就在安息日医治病人，那对于这些信犹太教的人，他们觉得说你们是干犯律法的。然后呢那个彼得他们就很有胆量，就说听从神不听从人不是应当的吗？彼得当时就有这样胆量说出来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他们就是说像那个彼得跟约翰他们后来就被关了，被关之后你看到第四章哈，第四章二十三节开始哈，使徒行传四章二十三节就说这些人呢，他们后来就被释放，然后就到所有的弟兄姐妹那边去，然后呢他们就是把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话就告诉这些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哇，这些弟兄姐妹就是同心合意就起来赞美神啊，哇，不断的赞美神。其实他们那时候环境是非常的不容易的，你可以想这种环境可能就像在伊拉克里面信主的人那种环境一样，我想说这样也许可以比较 relate 哈。然后呢你可以再看到哈，那个二十九节啊，四章二十九节三十节啊，你看这些初代教会的信徒啊，他们怎么祷告，他们说哈，那个他们就是指这些外面的人啊，他们就是给这些基督徒逼迫的人，他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你想啊，我想说如果我是在当时的人的话，我会做什么？我可能祷告说，主啊，求你使外面能够平安，让我们可以去为你传道。我想我的想法会是说，主啊，你来安息外面的这些，然后平安了之后我出去传道。可是那我觉得就看这个非常的那个，他们不是求挪开外面的患难呢，而是求能够更有胆量来为主做见证。这是初代教会的 的信徒，他们真正在主面前的委身，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信徒可以看到的。就是说当时的人他们怎么样为主而活，那个为主而活的度量，而且就是说那个委身跟意愿啊，真的是非常的大啊。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祷告，我相信神他听到这样的祷告是非常的感动的。然后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就是说当我们人真正的活在神的里面，我们的心思意念情感我们的想望是在神的国神的义里面，神就有办法真的是更多的来浇灌我们，坚守在这样子的一个位置里面。那是当时初代教会信徒他们有的光景。所以我们常常就讲说圣灵充满，我们要受圣灵。圣灵的确他有非常美好伟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我也常常觉得哈，很多时候我们人做50年的工作不如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半天的工作。可是圣灵怎么样真正的能够充满，你说这些门徒他们在神面前他们是等候了40天，在主的面前他们等候圣灵来浇灌，他们在主的面前真的是就是渴慕。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圣灵来浇灌，圣灵他真正的在人身上要显的目的，并不是说让我们有力量了活着我们想要过的日子。Again， 我想再一次来陈述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行传呢，就是也有人称它为圣灵的行传，因为圣灵非常大的作为，就是在这个初期教会里面一直在做工哈。这个圣灵他真正要带人的那个生命活出来，是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彰显耶稣基督出来，而不是说圣灵浇灌在我的身上呢，我就有力量来过我自己这个关起来的这个日子。神太大了，他那个火哈，燃烧在人的身上，只要你被这个火燃烧了，没有一个人不能不为主活的。只要你被这个火燃烧了，没有一个人觉得说哦，我只是这样子就满意了。那个里面那个火哈，就是会使你 break through 你里面的一切的，你过去一些觉得幸福快乐的事情，你过去觉得哦，我就这样子就好了。那个是神，他神的大能带在我们生命是非常大有分量的，就像使徒，就像这些门徒，他们真正活出来的是那个圣灵的度量。所以我们真正要，我想我们每一个信徒要求圣灵的洗，但是要求耶稣基督用那个火来在我们里面焚烧，焚烧的是带出我们真正生命活出来是有基督耶稣的度量，有基督耶稣那个生命的品质，而且是一个就像今天那个牧师他说什么叫传福音，传福音不是我去做一件事情，传福音是我们已经活出，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 lifestyle， 是我们的 lifestyle， 是你这个人，你真的是就是在别人面前呢，那个耶稣就借着你流出去，耶稣基督的爱就借着你流出去，耶稣基督的那个恩典跟他的真理就借着我们可以出去。这个是一个，我想说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信徒真的在神面前就是说我们的 lifestyle 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那个基督真的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就何等的大有分量啊呀。那我们我想说这是我觉得说要跟大家讲到，就是在初代教会哈，其实就是说这边讲到哈，福音的广传并不是说完全的没有困难，其实他们经历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他们在主面前守住的就是说这个是最宝贵的东西。就好像说我当上个礼拜讲到买赌还租，很多人就是说买了外面这个盒子，所以就是说好像我们信主了，我们也有教会生活，可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把里面那个耶稣基督就没有在我们真正信主的生命持守了，我们只有外面这个壳子。这是我觉得我们信徒生活很大要反省的。如果说真正的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是我们这个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 那个就不是说我只是说我去聚会了，我是个基督徒。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始终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生命是不是改变了，我生命是在信主之后是不是真的被神改变。如果说我信主20年，我觉得说我活的还是那个旧灶的味道很重哈，就是说那个以前我们都讲说哦，那个菜有妈妈的味道，就是说那个旧有的气息还是很重。你想要怎么发脾气，你就怎么发脾气，或者是你想要怎么样的，就是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可能我们要去反省说，我是不是过着一个买赌还租的生活？我只是有外面这个框架，但是我把那个最宝贵的失去了。这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真的是求神再次来光照我们的。而且只有耶稣基督真正在我们心里面真的成为主，你才会真的经历到我们生命里面的改变。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而且可以活出来的。 OK， 那我们再来看到哈，讲到就是说《使徒行传》哈，我们讲到它是我讲义的最后一个点了。《使徒行传》是以圣灵按应许沛然降临来开始，然后呢就是有叙述信徒展开一系列的传道工作哈，然后这是由圣灵来感动的福音事工，从耶路撒冷开始。其实我就讲说，我们刚刚读的第一个经文就是《使徒行传》1章8节，一开始就说他们在耶路撒冷聚会，结果呢，后来因那个就是信徒遭逼迫，然后呢，司提反，这是在圣经里面所写的，也是在《使徒行传》圣经里面第一个殉道的人就是司提反，这是从第6章、第7章我们就可以看见，第6章司提反这个人物就出现了。然后呢，第7章就讲到司提反，讲到你看，其实《使徒行传》啊记载了很多使徒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彼得他讲到的信息，你也可以看到就在第7章里面看到司提反他讲到的信息。然后呢，在后面你也可以看到保罗他讲到的信息，都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就是他记载了很多这些门徒的信息啊。那司提反殉道了，他遇害。那司提反遇害哈，这里有一个我听到一个牧师讲到这个，我觉得很感动的跟大家分享，在第7章的地方，这个就是说司提反这个人呢，他是大大的被圣灵充满了，然后呢他在人前呢，就是我们看到第7章56节，他前面就讲了很多道，那些道其实是就讲到说，这些犹太人是他们的手杀了耶稣，那这些就是说外面这些就是说宗教领袖啊，或者是这些法利赛人啊，就是这些杀耶稣的这些人，他们太扎心了，以至于他们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所以众人就在一起，就是拿石头就把这个司提反打死了。那这里啊，那个司提反要死之前呢，他就看见天开了，就是在他要死之前，他说他看见天开了，他看见什么？56节，其实55节开始，第7章55节开始。你知道众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司提反那个时候还被圣灵充满，就是说他这边55节他讲说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他看就是抬头望天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呢又看见什么？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那我上次我听到一个牧师他就讲，他说哈，其实耶稣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在神面前，在神宝座旁边是坐下了，他其实是坐下了，可是这个孩子 他因着耶稣的名殉道的时候，那个在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是让耶稣从他的宝座上站起来去迎接这个孩子到他面前。哇，我看到了，我觉得哇，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站姿，这个很大的那个，所以你会想说，哇，好多事情是不是我们那个圣灵充满，或者是说，我们信主之后，是不是像遇到这样子的事情，所有的患难都被排开了呢？其实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其实不是这样子。而且但是他们非常的清楚他们的生命，那个生命在，就是说他们的生命的价值，他们生命真正的依归，他们生命的归处是在哪里。我觉得是这个，我觉得是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很大的看到这些信徒的生命啊。这是讲到那个司提反呢、啊，所以呢，其实这卷使徒行传呢，也可以说是耶稣事工的延续。虽然耶稣他受难，他升天了，可是他整个事工的延续是因着圣灵降临，圣灵在人的身上那个大能大力带出来，为着耶稣做复活的见证。所以你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看到就是说，他们不断的说，我们要起来做的是耶稣，就是耶稣已经复活。这样子的见证，这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的。在这里有没有问题呢？我讲得很激动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是不是会 get bored。那还有一个哈，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觉得在时间上，也许我讲的比较那个。讲义，我对刚刚少阳提醒我要看时间了，我们翻到第二页哈。我想是我也许就在讲义上呢，没有那么照讲义来讲，我比较自由来讲，可以吗？可以哈。《使徒行传》里头呢有三章，它记载了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在《使徒行传》里面非常重要的。如果来看的话，是什么事呢？有三章记载了。就是外邦人信主这件事情，那这个是记载在哪儿？从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开始，那个彼得啊，彼得在约帕呢。我们现在翻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哈，我们讲到第八章呢，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因为大家本来在待在耶路撒冷里面聚会啊，聚会大家都觉得很好嘛，信徒在一起交接，而且他们到最后就是说呢，大家都在不容易的光景，所以呢，那个是真的是就是社会主义的最大的实现，就他们就是凡物公用，把他们的东西都拿出来，大家就是各取所需，这样子过信徒的生活。可是神不满足在这些，所以那个他们在这样光景里面，教会大受逼迫，一逼迫的话，信徒就分散了。信徒分散了，这些信徒就走到各个地方，不同的地方去，开始又把福音传给其他的人。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那个腓力呢，其实他把福音传向了非洲人。他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其实他是一个非洲裔的啊、哦，所以那个首先传到非洲裔的那个宣教士就是腓力，这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的记载。然后呢，彼得、约翰他们就是门徒四散，那反而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福音就出去了。所以福音出去是因着这些逼迫在教会里面产生，然后门徒四散，可是他们带出去的每一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壮的属主的生命。所以一个真正强壮属主的生命呢，它就可以种子，可以成为种子，在各个地方那个种子就到别的地方又生根发芽开花。所以他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里头，福音一直传出去。那我要讲到第十章哈，因为为什么讲到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既然花了三章来记载这个事情，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第十章里头，彼得在约帕，他有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呢，可能就是说，如果读过《使徒行传》的人，印象都会很深刻、哦。 就是彼得呢，他当时他就是在约帕一个那个一个那个皮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一个皮匠，削皮匠，叫削皮匠的西门家里面，他住在那里面。结果呢，他有一天就早上就是在神面前祷告，那神给他看了一个异象。那个异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块帕子就是下来了，然后里面就有很多那个就是犹太人觉得不洁净的东西。如果大家真的查好旧约圣经，就知道犹太人有很多东西他不吃的，因为他们觉得不洁净。像我儿子的那个钢琴老师，他们是犹太人啊，他们就是像那种 shell 的 fish 他们都不吃的，像虾什么crab 啊，龙虾那些他们都不吃的。然后呢，他们就是说那个血都是要放血的，猪肉当然更是不吃的，就说他们这些东西非常的就讲究的。那彼得当时呢，就是那个神就让他看见，就是那个一块布下来，然后就有很多不洁净的东西。圣灵有一句话告诉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那彼得觉得很奇怪啊，他觉得说这根本都不能吃的，为什么？而且他其实当时是肚子饿了。然后神为什么这样告诉他？他就正在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人来敲门。就是说神也借着就是说圣灵告诉了这个就哥尼流里面他们的仆人，来邀请彼得到他们那边去分享福音。那这个就是说当时就是说他们这些信徒，他们就觉得说福音是要传给犹太人的，外邦人是没有份的。可是神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要让彼得知道，因为他基本上彼得就是在耶稣受难之后，他基本上是耶稣的大弟子，他的讲话是有分量的。当然就是说彼得这个身份，这个使徒的身份，他其实神命定他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到最后保罗引出来，保罗是外邦人的使徒，这我们就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但是这个福音要传给外邦人，神就是先让彼得来拉这一笔。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细看，我们在第十章里头可以看到，就是说彼得领哥尼流一家信主，圣灵降在就是首次就降在外邦人的身上。然后呢，就是到11章，很多因为他去到外邦人那边领外邦人信主，很多犹太人还是不明白这个事情，觉得这个为什么你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外邦人是没有份的，我们只有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只有我们有份。但是呢，彼得就开始就是在11章里面就开始来解释福音已经传到外邦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其实是神用圣灵来做印证了。许多人就是这些接受主的，圣灵也浇灌他们，不只是我们被圣灵浇灌，连他们也被圣灵浇灌。然后一直到第15章呢，那个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会，就是说来讲到就论到外邦人信主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就是说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用了3章来记载外邦人信主，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看的。那我觉得我也是有一点点分享啊。我觉得我最近我们家也在遇这个有一点很 relate 的事情，就也是在我们家里面啊。那我觉得说我们我是一个领受哦，我觉得我们的信徒的生活有很多时候，我们也在那个教会的一个范围里面慢慢走，我们就有一定的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可是当神他要做事的时候，他可能会用一些方式来把我们从那样子的一个理念要把它带出来。那我想我就用几分钟分享我们家，就是像最近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少阳他就是有感动说起来竞选在 Fremont 的学区委员。那我刚开始我们两个就是说他有那个感动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我就想说，哎，我们基督徒，哎，我觉得好像，当然我觉得因为牧师已经在这个上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只有就是说起来参与到我们的社区，参与到我们的各个领域里面，否则我们没有声音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声音的，我们没有办法关在四面的围墙里面做基督徒。那所以因他这样子讲，我心里面理性上我说我 support， 可是我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没办法突破。 然后呢，我们就去跟那个另外一个姐妹，她之前是那个在这里面 board 里面谈了之后，我就开始想说，为什么要走政治的这个路？我们可以用参与，但是用其他方式来参与，不是更直接吗？我就开始里面就开始在那里 debate， 我的里面有很多的 debate。后来就是那个少阳就说，神怎么第二天又给他一段经文，第三天又给他一段经文，因为他那个经文太活生生了，我就不能够说把我里面的想法放到那么重，说那我们就祷告。然后说就这样三天我们在那里 back and forth， 然后他就觉得说好像他像神给他的经文那个约拿就是逃哈，然后他说那三天好像在鱼肚子里面很痛苦，我也觉得我很痛苦。这样过来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就顺服下来走。我觉得这个就好像说，其实当时对这些人来讲，外邦人信主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甚至连主耶稣他到这个地上来，他去传道，他去干嘛的时候，还有一个那个什么妇人，他说来你来医治我的女迦南的妇人，他说来医治我的女儿，他说不好拿食物给那个狗吃，那个讲得非常的激烈的。但是其实主耶稣也对撒玛利亚妇人献出那个爱，你会看到其实很多面的，只是就是说在那个时间的 timing 里头，神他要做什么样事情，他好像就是很大量的在这上面做，可是一个 timing 另外一开始的是其他的部分，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想法有办法跟得上神？我觉得这是我们信徒生活借着，我觉得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的。那我讲到就是说，我们后来少阳他就说他后来灵修就读到那个以斯帖记。以斯帖呢，她是一个就是犹太的女子，当时他们是在外邦里面，我就想说，嘿，他们那么近前的家庭怎么会让她出来选美啊？而且还是嫁给外邦人的王哦，我觉得这是太不可思议。犹太人基本上是就是 even 他们就是离开了他们原族，他们犹太人还是就是很守住犹太人跟犹太人通婚的。我就有很多东西我没有办法明白，就说神他所预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如果说神其实那个整个历史来看，后面在犹太人的生命当中会有一个危机，以至于他要放一个种子在外邦人的这样子里头，成为一个拯救犹太人的一个棋子。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都是在神既定的一个方向跟神的旨意里面，在我们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是不是都可以成为神的棋子？这是我觉得说借着就是说使徒行传让我看到说，彼得在他生命当中他所认定的他的近前，可是神却借着他所要行做的事情，在彼得的近前里面要突破他的。我想说跟大家就是说有这样一点交流，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去跟随神大过于我们的认识。当然很多的时候我们还是回到圣经，一定要有圣经，神他绝对不会说让你跟随照着你自己的方式。今天早上那个牧师也讲，是我们的 way 还是神的 way， 是我们自己要照着自己的方式还是神的方式，这个是我想说我们非常需要认识的。那还有另外一个人，我想说我们剩下的这一点时间我想来讲保罗这个人。保罗呢其实就在使徒行传呢也用了三章的时间来介绍保罗信主的经过，三章分别是在第九章、二十二章跟二十六章。这个是就是说整个哈保罗呢他就想说，哇，这一章来介绍已经够多了，也蛮清楚了。然后呢他一次一次的那个路加他在写保罗这个人物呢，他用了三次，他详细考察用了三次，把保罗他整个信主的经过呢，从这三章里面，你从第九章看到保罗开始起来做见证，二十二章他人就有机会起来做见证，二十六章他也起来做见证。他讲到这样这一个人呢、啊、这个人我要讲到这个人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哈，他 应该是说在世人的眼里面来看啊，他的整个 career， 他的整个就是说他的辉煌的生命呢，就赞颂在耶稣基督的显现。我真是要这么说哈，就是说这个是其实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的，在他还没有被耶稣基督那个啪嚓那个光照下来之前，他是一个多么神气的人，他到处去拿那个捉拿令，要去把基督徒拉在监里面。你说，我就想说，这个保罗他在守旧约的律法里面，这个使徒他在后来他的书信里面讲到，他其实是比许多的那个法利赛人更法利赛人，他是一个非常严守旧约律法的人，以至于在那个严守的里面，他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神也借着这个大光的照耀呢，把他整个人，就是说他过去对于遗文，对于所有东西的看见，看到这种基督徒他是亵渎摩西的律法，在这样子的里面呢，神给他一个很大的，就让他整个眼睛就瞎了。后来呢，如果说我们再来后面的书信还会讲到哈，保罗不是就是这样子，好像神给他大光之后，他整个人就 totally， 他是一个转向，一个大的转向。可是神也借着他在亚拉伯旷野，也借着那十多年呢，如果我们后面还有机会我们来看的话，我再带大家来看，就是说有十多年的时间其实是被埋藏在一个跟神关锁的阶段。当时其实他是很有能力的，他很多的信仰的知识，旧约的知识是非常的丰富的，可是呢，那时候在耶路撒冷很多信徒不接待他的，因为怕他怕死了，非常的害怕的，因为他曾经就是要捉拿的，甚至就是说他在被大光照耀之后呢，神圣灵告诉亚拿尼亚这个弟兄，在主里面爱主的弟兄说，你去到保罗，到直接去找保罗，然后呢就是为他按手祷告。这个亚拿尼亚一听保罗已经是恶名昭彰了，在基督徒圈子里面都知道他是一个好像洪水猛兽一样大恶魔一样，说哈，这个人是迫害基督徒的，我到他面前不死才怪。可是他还是顺服了，到那边他的确看到保罗眼睛瞎了，直到他为就是亚拿尼亚为他按手祷告受圣灵，他那眼睛的鳞片才掉下来，然后他开始思想，哇，向他显现说话的这一位到底是谁。他的生命也被大大的改变，他被改变的里面呢，他的职业生涯就被断送了，他变成是一个两面不讨好的人，基督徒怕他，那个原来在犹太的宗教领袖里面，每个人都要追杀他，每个人都在追杀他，所以他其实是在蛮大的捆锁里面。可是因着他真正后来认识到在基督里，这后来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会来讲的，在基督里他认识到这个秘诀，所以他整个生命他可以说出来说，那个我看万事为粪土，只以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话是非常有分量的。而且他并不是说啊，我好痛苦，要放弃这个很痛苦，放弃那个很痛苦。当耶稣基督在他的生命显明的时候，其他东西对他来讲都是次好的，再也没有一个比耶稣基督更重要的。所以他的生命活出来，我这几天我在默想，其实他的老师，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讲到他的老师是加马列。加马列呢，其实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有一段话呢，当时他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们就说，哎呀，不是在使徒行传，还路加，我有一点没写下来哈。加马列是那个非常被人家敬重的这些就是法利赛教派的教法师，非常的有名，那可以说是什么哈佛耶鲁的这种当代的有名的教授这样子。可是呢，他就是说，哎呀，如果耶稣基督哈，如果这个他会成，以前的人如果说不成的话，那个作乱过50年就没有了，如果他是真的，那他就会持续。他讲过这样话，很有智慧，我相信他可能在当代一直到他死可能都受着尊荣。但保罗不一样， 他离开了这个尊荣的传统，他因着耶稣基督在他后来的生命里面受到许许多多的捆锁患难，为的就是要把这个道传出去。今天在我们现在过2000年之后，多少的人因着保罗他持守在这个真理里头，多少的人生命被改变，生命真正的认识的神，他的影响好像纵使他在那个时代他做了那一代的工作，但是他死了之后仍旧在说话，对着我们这一代还在说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所拣选的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我们都有选择，我们拣选的是什么？我就是希望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因着彼得，因着保罗，因着斯提凡，因着许许多多当代的信徒，他们怎么样认识基督，希望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被激励。那我想说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就讲到这里啊，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问的是那个叫那个约瑟夫的门徒，
所
以我们这里说两个文艺组，他是因为政府动荡去传福音。那个刚才听你讲的话的那个十个经段是讲了三个传福音的那个团队，当然主要是保罗，第二就是彼得，还有一个叫斯提凡，是吧？那其他的三队呢？
其实
我来讲哈，就是这个本身来说，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把门徒以及跟随他的人两个派，其实他并不是只是那12个门徒两个派，是他把跟随他的人很多人
开出去，
然后呢，后来或者他在跟随他的人当中呼召了12个人跟随他，这是12门徒的意思，并不是说当初他派了6队出去，这是耶稣在世的时候。那么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是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时间点了。在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定十字架、死、埋葬、复活。那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教导了，然后第二章是五旬节的圣灵下来了，所以整个圣灵的更新。然后你如果来看这个当初的这个12个门徒当中，其中有一个彼得大是出卖主的，对不对？他自己叫，然后呢是马提亚来被选出来接替他。但是你如果来看整个使徒行传，除了讲到彼得、讲到腓力、讲到这些过去跟随他的门徒以外，保罗第一，他不是当初的12个门徒之一，
对，
他是逼迫耶稣的，在大马士的路上，第9章被光照，然后变成使徒，对，他不是那12个人。第二，你如果再继续看的话，还讲到说在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被分散过以后，彼得、约翰他们去到撒玛利亚，去到别的地方来传教，但是其他门徒他们的事迹并没有在耶路撒这个叫撒冷教会或者哪里记载。但是从某个侧面你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们看后面的雅各书，雅各是耶稣的半个
brother，half brother，OK。
然后你注意看到，他实际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已经的接受了这样的一个领导的地位，然后带领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啊。所以本身来说，再次回答你的问题，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详细的讲到，比如说多马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门徒他们的传福音的经历，主要是看圣灵怎么样超出过去耶稣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犹大全地那个地方的影响，实际上是圣灵继续带着门徒把整个的影响力推到外邦人当中，推到小亚细亚、欧洲以及整个全世界的当中，所以它是一个继续的一个扩展的过程。神使用的人，比如说像保罗，比如说像巴拿巴，他们都不是当初跟随耶稣的12个人，但是他们对于所产生的影响，就好像接力赛的接力棒一样的，棒子传到他们的身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圣灵派他们出去，他们就可以把圣灵的火在别的地方点燃。实际上，这个接力棒一代一代一代在传，今天也传到我们的身上。今天早上的分享就可以看到，在伊拉克有那么多的弟兄姐妹在那边传福音。其实神也同样在呼召我们来准备好接这个棒子， 我们随时就可以把这个事情传到爱我们的神的地方。
嗯哼，
不知道你们来一位。
嗯 ，OK， 那我们做一个祷告。我看外面已经有弟兄姐妹在等下一堂课了。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真的是这样宝贵的话语，主啊，真的是谢谢你借着使徒行传，主啊，借着路加，主啊，真的是哦，圣灵真的是求你继续。再一次将你自己的话语，主真的是交通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圣灵求你来我们里面，主啊，真的是再一次见证复活的耶稣基督，主啊，活活的在我们的里面，主也求你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定要活化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主啊，叫我们的生命为着你来做见证，也叫我们的生命因为有你，主啊，就活出不一样出来，主谢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交在恩主的手中，主把我们弟兄姐妹整个礼拜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来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